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《直奔金牌》李戴尔的故事。上回我和您分享到，李师母雷玛丽因为患了胆结石，回到英国开刀诊治，全家人难得又团聚在一起。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劳勃和戴尔，在学校展露了运动天分，没有想到这时候的欧洲却发生了战争。
李戴尔，
是
把硫酸倒进试管里，小心点啊，把这个烧杯拿好，仔细看好整个化学变化。
嗯，
怎么样，神奇吧？
哇哦，
化学啊是物质科学的基础，实验是一定要做的，实验失败不要紧，耐住性子再来一次，胆大心细注意过程，就一定会看到好结果。来，拿着，照着刚才的步骤再来一次。
是这样吗？
对，你很聪明哦。
布莱先生，听说上次书院的教师和校友体育对抗赛220码赛跑，您跑26秒啊。
是啊，就像热爱化学一样，我也热爱赛跑啊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穿上跑鞋，我浑身上下就好像是起了化学作用。李戴尔，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吧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，别害羞啊。
布莱先生是艾尔森书院的化学老师，他的热忱引发了李戴尔对化学的强烈兴趣。李戴尔向来不爱说话，在学校里是个安静的男孩，但是哥哥劳勃就不一样了，他健谈外向，大方活泼，有领导人的魅力。劳勃和戴尔不但是忠诚的兄弟，也是亲密的朋友。在父母不在英国的这段时间，他们彼此照应，互相打气。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，每当书院的孩子看见英国军队整齐划一的沿街而过，或者是看见飞机从空中掠过，都感到十分的欣喜。但是这场原以为只有几个月内就能打赢的战争，却不再像先前那么的乐观。书院里比较大的孩子一个一个的被征召入伍。1916年的夏天，索穆河战役夺走了交战国上百万人的生命，而且看不到战争何时才能够结束。数百万的军人僵持在西方前线泥泞的战壕里。1916年初，艾尔森书院组织了学生军训队，劳勃和戴尔都参加了。劳勃在纪律和挑战当中日渐成长，很快的就成为军训队的队长。帅气的军服，自信的微笑，使得劳勃成为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。但同样穿上军服的戴尔，却从心里厌倦这场战争。
1212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打仗？非得打得你死我活，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
戴尔，你想得太天真了。穿上了军服，我们就有责任为上帝、为国家、为国王打仗，光荣地牺牲自己啊！你不觉得接受军训的教育很有趣吗？
我觉得难以忍受啊！把一处美丽的村庄变成杀戮的战场，我做不到。
来自艾尔森书院在前线阵亡军人的消息陆续的传到了学校。
劳勃，有最新的消息吗？
又有5位在阵亡的名单上。
唉，一共是12位啊，他们都是优秀的学生，是我们杰出的校友， 想到他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我就鼻酸了。这些诚实善良的好青年，他们热情，充满活力，蓄势待发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是世代的精英，也是英国的荣耀。他们为英国及英国所代表的理念而死。劳勃，把最新的阵亡名单公布在本月艾尔森书院期刊的头版上吧。
无情的战火所带来的破坏，不仅在英国和欧洲，也延烧到在离英国半个地球之远的中国。北洋政府和南方的军政府彼此对立，看不到有和解的希望。水灾、饥荒、瘟疫和军事冲突带来了战争，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李德修和玛丽在中国宣教的日子，必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关。因着艾尔森书院里高年级的学生陆续从军，使得劳勃和戴尔很快的就顶替了橄榄球校队的空缺。劳勃16岁就担任起橄榄球球队队长，李戴尔也是校队的一员。李家两兄弟很快的在运动场上展现了非凡的才华。
OK， 戴尔，那个大个子你看到了吗？
嗯，看到了。
待会他拿到球的时候，跟着他，死命的抱住他。
好。
1918年4月，就在劳勃快要从艾尔森书院毕业之前，李家两兄弟在年度运动会的几个主要项目上，竟然轮流的赢得了其中6项的第一名和第二名。18岁的李劳勃和16岁的李戴尔轮流上台领奖。
接下来颁发越野赛跑的奖项，第一名李劳勃，第二名李戴尔，再来是跳远，第一名李戴尔，第二名李劳勃。接下来是跳高，第一名李劳勃，第二名李戴尔。继续颁发的是100码公开赛的奖项，第一名李戴尔，第二名李劳勃。我们绝不敢相信，李戴尔以10秒8的成绩平了本校的记录。这场障碍赛就不用我多说了，第一名李劳勃，第二名李戴尔。显然这个项目对他们弟兄俩并不构成障碍。最后压轴的项目1/4英里赛跑，第一名李戴尔，第二名李劳勃。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你们表现得太棒了。
哥，恭喜你啊。
嗯，
总分20.7分，今年最佳全能运动员的头衔是属于你的了。
戴尔，你表现的也很好，只差0.3分呢，你就是年度最佳全能运动员了。哥就要毕业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可是你呢，来日方长，打破纪录的机会随时都有。我到了爱丁堡大学之后，这就是你的天下啦，好好表现吧，我的好弟弟。
喂，劳勃，大家都等着给你庆祝呢。
哦，来了。
喂，得奖感言预备好了吧？
你看，放心吧，哈哈。
一定讲得让大家痛哭流涕的。